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我是研究员 JC。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还记得在2022年的4月啊，那时候节目讲了关于金星人的一个故事哦。那时候的主题是金星人的预言三部曲，主要是有一位宣称自己是来自金星的金星人，叫做欧米娜，他曾经出席过1991年成立的国际 UFO 大会，并在大会现场公开揭露自己是金星人的身份哦。当时呢，欧米娜告诉与会的大家说，自己的名字叫做欧米尼克·欧米娜，在地球上生活的这几十年以来哦，他一直绝口不提自己真实身份的事情，而是安安静静、很低调的做一个地球人哦，并且他在等待正确的时机啊，等到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他要完成他的使命哦。欧米娜那时候告诉大家说，如你们所见哦，我现在就站在这里哦，因为他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了。欧米娜继续说，1955年。的时候他来到地球，在地球中开始生活，那在这段时间呢，发生了很多让人愉快的事情，也有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他的使命呢是要提醒地球人哦，人类正在走向一条偏移的道路哦，所以他需要来传递这些资讯。欧米娜说哦，他希望人类能够清醒过来，并且发现自己世界的真相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地球的人类提供指引。就在1955年哦，欧米娜跟自己更多的金星星光维度的伙伴们一起乘坐一架雪茄状的飞行器来到了地球。但是我们先不管欧米娜她到底是不是真的金星人哦，而是在地球上关于金星人的故事，难道就只有欧米娜这一个人吗？因为我们好像都没有听过其他关于金星人的故事哦。不过事实上呢，我在搜寻了很多的资料以后，发现原来金星人在地球上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位哦。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在地球生活过数年的金星人的故事哦。那关于他的故事呢，主要是出自于一名叫做法兰克·伊斯特兰奇斯博士的小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呢，叫做《五角大厦的陌生人》。在这本小说里面，他介绍了另外一位金星人叫做瓦利恩·索尔，还有他的团队成员来拜访美国政府的一个详细经过啊。那这本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这位金星人索尔希望在人类世界啊，要放弃危险的核弹啊，就是核子武器。如果人类世界呢愿意听从他们的建议哦，相对哦，他们会提供回报啊。那这些回报呢，就是干净的能源，还有金星人先进的医疗技术给地球人哦。但是故事中提到，美国政府因为担心世界经济的崩盘啊，还有就是美国必须要有武力能够对其他国家啊，就是一些敌对的国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或者是威胁力啊，所以拒绝了金星人的提议哦。至于这本小说的内容究竟是完全的杜撰出来的，还是说它并不是小说，而是一个记录的故事呢？这点呢，其实我没有办法判断跟证明哦。不过有一位过去的美国海军少将啊，叫做理查伯德，他的侄子叫做哈利伯德哦，就曾经出来表示说，这本小说里面提到的金星人索尔是真的故事哦。而理查伯德少将呢，是曾经参与过美国南极的跳高行动任务哦，过去节目也曾经在南极相关的节目里面有介绍过他啊。至于哈利伯德呢，则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节目的故事里面哦。不过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哦。那哈利伯德是说呢，在1956年到1957年的冬天啊，华盛顿特区是很寒冷的哦，而他呢住的地方离乔治城很近哦，那里是美国华盛顿特区西北区的一个社区哦，位于波多马克河沿岸啊，是著名的乔治城大学的所在地啊。那伯德呢，他因为在特区的政府机构任职，所以见到过首批的太空人，像是约翰·葛伦啊、格登·库珀、瓦尔特·斯艾拉等人哦，也曾经在美国的机场接待过几次的英国女皇哦。那这是他作为海军年轻军官的一个职责之一啊，在他的叔叔理查伯德的葬礼上啊，甚至是举着美国的国旗啊，之后他就被推荐接受安全审查。那在经历长达6个月的背景调查后，他终于得到了最高机密审查许可，接着呢，他就被调到海军情报局的安全审查部门工作，然后被送到空军的一个名为蓝皮书的分支机构上班哦。在这里的工作呢，就是打开所有收到的信件哦，整理分类出真的 UFO 目击事件跟假的 UFO 的目击事件以及照片，一直到了1957年3月的某一天哦，他们突然收到了亚历山大警局发来的紧急消息，说两个巡逻的警察拦截了几名外星人， 他们的飞行器呢就降落在市区14英里以南的位置哦。在几个外星人被送往五角大厦会见国防部副部长之后呢，接着就通过了地下安全设施啊，会见了当时的艾森豪总统跟当时的副总统理查尼克森哦。这次的会面过程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位外星人就被邀请作为顾问哦，并被送回五角大厦，在大厅附近有个一楼的陆军接待处过夜啊。而这名外星人的名字就是前面提到的瓦利恩索尔。在蓝皮书计划里面，有一位詹姆斯中校啊，负责计划里的安全检查跟内容审查哦，他负责监督了这一次艾森豪总统跟金星人索尔的会面全程哦，并且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就是布莱斯特，还有其他12名科学家在内的一个军事官员管理小组，相信就是 NJ12 啊，汇报了这次来自金星的太空使者着陆过程还有会议的情况。他们依次向总统啊，还有内阁官员、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还有国家安全局等等机构提出他们会面后的一个建议啊。所有的登陆也许是第一次有军事官员记录的人类型外星人造访事件啊。所有的登陆事件同步也被通报联络了五角大厦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个人呢就是 UFO 专家，叫做南希沃伦哦。此外还联络了一位博士啊，就是开头提到撰写这本小说的法兰克伊斯特兰奇斯哦。之后索尔还跟他也见了面了。至于索尔见美国总统艾森豪聊了什么呢，其实都是跟地球上当时局势有关的话题啊，还有面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哦，也提出了金星人那边准备的建议哦。索尔向艾森豪总统说，地球的世界局势哦，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哦。如果地球继续处于战争状态，将会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崩盘哦。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我就转回到杰鲁小说里面的部分内容，他是这样说的哦。索尔呢是金星上最优秀的领袖之一啊，被金星委员会选为跟地球进行联络计划的指挥官啊，并且在1957年的3月16号抵达地球，并降落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卓市哦。在经历了短暂的第一次跟地球人接触后，终于得到当时的国防部长的安排，跟当时的总统艾森豪进行会面。而当艾森豪见到索尔的第一句话，问的是：“诶，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呢？还有，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索尔的回答就是说，我来自你们称为晨星的星球啊。那艾森豪就问他说，是金星吗？索尔接着回答说，是的，先生。接着艾森豪又问他说，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索尔回答，什么是证据？我不知道。或者是你想跟我去我的飞行器上看看吗？这时候艾森豪回复说，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并不是可以自由来去自如的哦，我还有很多其他要考虑的问题，有咨询委员会，还有必须遵守的安全措施等等哦，所以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些时间，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彼此哦，也许很快我们会有机会的。就在这个时候呢，有另一个人就冲进房间哦，原来是副总统尼克森啊。所有认为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及敏锐的人，因为他的眼神专注而且反应很快啊。副总统尼克森笑着说，你肯定引起了一场轰动哦，因为当无线电那里传来说飞碟降落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哦，这是不是地方警察在发神经哦，但是如果你们是降落在华盛顿特区哦，我们应该会紧张到发抖啊。接着索尔就说，他的种族呢其实生活跟居住在金星的地表下，在宇宙中有许多行星的种族也以一样的方式生存哦。不过为什么生活在地底下，索尔没有特别解释啊。我在猜啊，会不会是因为金星过去也像地球一样，有不同的国家高度发展军事能力啊，然后在军事竞赛的最后结果，造成了金星地表的生态被严重破坏后，气候变得非常极端，不再适合金星人居住，所以只能转往地底下居住啊，所以他们才会观察到地球的状况，觉得地球人会重蹈金星人的覆辙，所以希望能够协助地球避免走上金星的后尘啊。当然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而已啦，他并没有提到他们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住到地底下。不过我们再回到索尔的故事上，索尔告诉当时的总统艾森豪说，地球目前处于非常恶劣的状况，他的任务呢是使地球领导人了解并摆脱核武器的必要性啊。他将提供有关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提供干净的能源和金星的先进医疗技术等，来帮助地球人。索尔甚至还提到，陆续都会有外星人抵达地球的各个地点，他们会帮助解决地球无法解决的问题。索尔说，之后还会有一个来自遥远行星系统的小组啊，前来提供地球帮助哦，来帮助地球持续的进步哦。所以当时的总 总统了解金星那里的建议以后呢，但是他委婉的表示哦，这些提议呢会破坏美国现有的经济啊，并且可能导致市场陷入一片混乱啊。简单讲啊，他就是礼貌的拒绝索尔啊。地球上的人哦，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接受不彼此竞争，然后可以做到真正无私的和平相处啊。不过尽管如此哦，总统还是邀请他留下来协助一些科学家发展地球的科学，而这些科学家呢，他们正在从事跟太空科学直接相关的医学项目啊。即便是事后呢，美国政府持续的回复哦，还是它的存在跟思想，还有政治，还有经济结构都会造成威胁。也许某些宗教领袖还会担心哦，如果官方哦承认他们的存在啊，宗教就会失去对人们的影响力哦。至于为什么艾森豪总统没有接受金星人向我们提出的帮助建议啊，以下是一些在网络上查到的可能原因哦。这个说法是这样讲的哦，他说哦，总统艾森豪本人哦想让全世界知道索尔提出的计划，但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跟军方的参谋长都反对他的这个建议哦。总统还试图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一次会议哦，但这个计划也被拒绝了哦。这些美国政府领导人一直争论到深夜哦，担心如果这个国家人民知道索尔提出的计划，人民可能会选择是追随金星人而不是美国政府。然而在这场与艾森豪总统的会谈中哦，外星人告诉人类哦，其实他们早在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之前几百年，他们就已经开始对地球进行了严密的观察与监测哦。那在结束跟艾森豪的会谈后呢，索尔就跟这国防部的人员哦回到五角大厦，而且在那边已经准备好一间布置舒适的公寓哦，让他作为重要访客可以在那边度过未来3年的时间哦。关于在这本小说里面提到索尔的事情哦，除了哈利伯德表示是真有其事外，另外还有一个工程师叫做菲尔史奈德哦，据说他也曾经参与了美国几个重要的机密计划，例如说是几个地下军事基地的建设啊，并且曾经在知名的51区工作哦。而斯奈德也声称自己拥有一级的安全许可哦。斯奈德表示哦，他曾经见过这名索尔的外星人哦。他在有一年的演讲中展示了一张有索尔在内的照片哦。斯奈德说，自从索尔抵达美国后，就为美国的军方工作啊。索尔看起来像人类，但他和人类有一些身体上的差异啊。举例来讲，他的每只手是有6根手指，那他的心脏非常的大，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肺哦，还有跟章鱼一样含氧化铜的血。他的智商估计哦是1200的 IQ 啊，超过人类智商的级别哦。斯奈德还表示呢，索尔的寿命是490岁哦。所以我们再回到小说的故事上哦，索尔告诉小说的作者法兰克博士哦，他已经在这里，就是华盛顿特区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哦。再过几个月时间，他就要离开回去金星啊。他表示在华盛顿只有很少数的人知道他在五角大厦的事情。但是法兰克当初是怎么认识索尔的呢？还有他是怎么跟索尔联络上的哦？这就要先回到1959年的12月1号这一天哦。一名叫做法兰克的牧师哦，就是这位法兰克博士哦，跟往常一样在国家布道中心进行演讲。那这个时候呢，在布道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南希的女子就走过来给法兰克看一张照片，并且对他说，你想见见照片里的这个人吗？法兰克他当时拿照片一看哦，这不就是他几年前曾经看过斯奈德公布的金星人照片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哦。那就在南希的引导之下，法兰克就见到了金星人索尔哦。根据法兰克的说法，看到照片的时候他是半信半疑哦，因为在当时人类的认知中哦，外星人的长相应该不是像这样子吧，应该比较像我们传统记忆中的小灰人，或者像电影 ET 里面的长相哦。可是眼前这个外星人却跟地球人非常的相似哦。一直到法兰克见到索尔跟他握手的那一刻哦，法兰克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哦，而且感到索尔的手像婴儿一样的柔软，所以他仔细一看哦，发现索尔竟然没有指纹。也就在这一刻哦，法兰克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从此知道很多大众不知道的事情，也才写了后来这本小说哦。例如说，他从索尔的口中得知啊，索尔留在华盛顿特区3年的时间哦，很少有政府领导人会采纳他们的建议哦。他觉得虽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他要回去的时间也慢慢接近啊。当法兰克问他地球上有多少金星来的访客时，他说哦，目前在美国就有77人哦，但是他们会不断的过来哦，不断的离开啊。法兰克接着问他在其他星球上是否有生命时，索尔也回答其他星球上也有生命，但地球上的人们通通都不知道，而且还有更多的恒星系啊。 那后来时间到了1960年的3月15号上午，离开的前一天，索尔跟南希·沃伦会面，后者将继续在五角大厦内工作，并成为他在华盛顿特区的联络人之一。接着索尔在1960年的3月16号，正式的离开华盛顿特区。索尔在1960年3月16号离开地球，就是回去他的金星，并且向委员会报告他地球行的结果，包括美国领导人没有接纳他向人类提供的建议跟帮助。接着他得到以下的指示，就是必须跟地球人交往，并且成为地球人，在地球的企业工作，帮助那些争取世界和平的人，给他们建议跟指导，将先进的知识委托给那些可以信赖被证明过的人，只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向地球的集体国家领导人透露他们使命的本质。不过你可能也会好奇，索尔不是都回去金星了吗？那故事为什么会知道他后来还向金星委员会报告了这些内容？这些呢，当然是出自这本小说的内容。但是这些后续，难道是弗兰克博士自己编撰的吗？根据小说里面提到，原来是1961年索尔又回到地球，那他又去找了法兰克，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很频繁的跟法兰克见面。索尔逐渐的将有关地球活动的资讯，委托给他，其中包括在内华达州、加州、瑞士的私人住宅中都有金星人所建立的交流基地资讯等等。这些被金星人用于通信联络的设备，是用这些房子里面的所谓的全息影像通信设施所组成。只要坐在附近的可能像是椅子上啊，你就可以开始跟伙伴通话，而且是可以看到伙伴的一个形象。那此外呢，还有一些设施可以让访客连接到他们在地球周围的飞行器跟他们的母舰。像是索尔搭乘来地球的飞行器，据他说，是叫做胜利一号级的一个飞行船。他就停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东部的米德湖最西端的海岸附近。详细位置是在胡佛水坝的西北部，奈利斯空军基地的东南部，还有内华达州亨德森的东北部以及石膏厂的南部。而胜利一号已经停在地球将近11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胜利级的飞行器，那它也在观察地球长达数千年的时间。还有就是在地球上其实有数千人知道胜利一号的存在，至少有2000名，是目前在职的美军跟政府人员。所以也表示呢，自从在人类的首次原子弹测试后，他们金星仪器级的飞行器就开始在1951年部署在地球。因为金星人没想到地球人会有如此迅速的核子科学的发展。金星人的目的是防止地球发生大规模的核弹攻击，导致这个世界毁灭。所以他们部署的飞行器可以对地球上所有的航空母舰进行一次性的毁灭攻击。而且不会造成任何的原子或者是核反应，只是放射性的金属碎片从弹头上掉下来。最终世界各国政府只能把被摧毁的军舰船只，变成废碟收集回归。那此外，仪器级的飞行器还可以造成人类军事武器无法正常使用，因为它可以让所有的电子设备，失效，所以就会造成最大规模的武器失效。这样一来呢，如果人类正在进行的战争也会混乱，而无法继续战斗下去。索尔还提到呢，美国前总统布希·雷根还有苏联的前总统戈巴契夫，都知道金星的仪器级的飞行器存在地球上。还有从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那个时间以来，历任的美国总统都知道索尔来过地球的事情。还有就是地球的周围其实有两个绕地球轨道运行的飞行器，这个飞行器可以支援胜利级跟仪器级的飞行器。这个轨道飞行器是一个直径 4.5 公里的球体，在地球表面上空3万公里的高处在绕行。第一个呢，有15400名的常驻机组人员，是胜利级相关的常驻人员。第二个呢，则是有1850名的仪器级相关的常驻人员。自他们抵达地球周围以来，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跟俄罗斯，一直都有对其进行追踪。美国军方以及俄罗斯军方也都知道他们的存在。事实的真相是，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秘密组织，他们不希望资讯被公布于世人眼里。还有就是金星人甚至在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执政期间，进行了第一次飞行器的展示，以及向杜鲁门证明人类生命只不过是太阳系其中一个行星上的生命体而已，在太阳系上还存在许多其他的智慧生命。那今天所讲的所有关于所有的故事，其实主要资讯都是来自法兰克博士的五角大厦陌生人的这本小说上还有网络上流传的其他内容。至于这些呢，包括索尔是不是真有其事，还是一切只是杜撰的小说内容，我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判断。 不过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可以了解说关于金星人在地球的故事上，不是只有欧米娜，还有现在这位索尔啊。那现在这集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下集节目我们就再见了，拜拜。